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的一位维修工从练法轮功的妻子那里了解了大法真相，危难时诚心念诵九字真言，得到大法师父的保护，躲过大难。请听这位工人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我是一名维修工，在搅拌站工作，我妻子练法轮功，我没有练，但这些年我在大法中受益很多。最近师父又救了我的命，让我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2023年8月28日上午10点，我正在上班，因为停了一天电，分离机里的泥浆凝固了，机器启动不起来，我就和同事去维修电机。电机在离地2米多高的架子上，我们爬上架子，在管钳坝上接上压力杆盘轴。分离机里的水泥有1000斤重，不用压力杆，轴根本拧不动。要撤掉压力杆，轴稍微松动后，我就让同事下去了，自己一个人在上面继续一点一点地拧。轴已经拧活了，这时由于泥浆的压力，轴突然倒转，轴上的管钳也被带着急速的倒转，一下子打到我的肚子上。要知道管钳上的力度足有1000多斤，我的工作服当时就被打烂了，肚子上被打出一条20公分长2公分宽的红印，很快左半边变青紫，右半边掉了一层肚皮，冒出了一层血丝。我当时虽没有害怕，但是却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来。我心里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妻子告诉我遇事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平时也经常念，此时念了几分钟就不憋气了。下边干活的同事可吓坏了，马上去叫人帮我，我自己已慢慢从架子上下来了，同事叫来了司机队长，队长说去医院检查一下，我说我没事，不用去。队长坚持必须去拍片看看，于是他把我拉到了县医院。拍完片，大夫说没事，接着说如果再往上一点点，肋骨就全折了，如果往下一点点，就打到肝上了，真是太惊险了。我清楚地知道，当时是大法师父替我挡着了，是师父保护了我，否则怎么可能这么巧呢？那巨大的力道把衣服都打烂了，而我的五脏六腑却没事，而且当时我站在架子上，被那么大的力量撞上，却纹丝没动， 如果不是师父替我挡着，我当时就得从2米多高的架子上被撞到地上，下面就是水泥墙，撞到水泥墙上也得摔个半死。从医院回来后，我照常上班，一点也没耽误干活。晚上下班回家，我跟妻子说了这件事，妻子说，这不是师父救了你吗？我说是啊。我马上到师父法像前给师父磕了头，叩谢师父救了我一命。第二天我肚皮上的伤口就不流血了，结了一层痂也没发炎。一周过去了，肚子上结的痂慢慢的掉了，伤口全好了。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5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3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其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其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 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从古到今，无论东方或西方，都传说了很多预言。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三木，在他小的时候，就有一个道人预言了他今后的人生。道人的预言会成真吗？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三木的故事。三木家住重庆市某县的边远农村，从小三木就特别讨人嫌，是个不服管的孩子。若是让三木从油菜地边路过，凡是触手可及之处的油菜花就都被他顺手给掐掉了。三木真是见什么就整什么，停下来手就痒痒。这天呢，三木在外公家给外公祝寿，门口来了一个道人，说走累了要讨口水喝。三木的外公是个好客的人，赶忙倒水，还留着道人吃饭。那道人感激不尽，留下了。闲聊时得知这个道人能算命，外公就请道人给他在场的几个孙子和外孙算一算。道人看了看这一群孩子们，说那我就给那个胖娃儿算一算吧。道人说的孩子正是三木。道人问了三木的生辰八字后，过了一会儿，他总算开了口，但却说得吞吞吐吐的。于是三木的母亲就跟道人说，不要紧的，请直说吧。道人又问，真要听实话呀？三木的母亲说，听实话。第一句，道人说，这娃的父亲应该已经去世了。这还真让他说准了，三木的父亲在三木4岁时就已经去世了。道人又接着说，他的命中有3个转折。一，如果他好好读书，以后去当兵能当上军长一级的干部。但是啊，他造的业就有天那样大。第二呢，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一个棒老二。棒老二就是土匪恶霸，他就活不过30到33岁。这第三啊，他前3世都是恶人，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时这名道人特地回头指着三木说，你娃儿如果真有那个缘分，你会在30到33岁时不仅不得死，还有180度的大转弯，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最后道人又说，你娃儿不是一般人呢，你是一个头戴钢盔脚穿铁鞋的硬命人，所以你同父同母的哥哥弟弟都会死去。当时的三木还小，只是好奇，根本听不懂。在道人给三木算命后不久，三木的哥哥和弟弟都相继去世了。过几年后，三木的继父也去世了，家里就只剩下了母亲、三木和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道人的话果真一一应验了。 继父去世之后，母亲靠收购、转卖废品、缝纫、经营小煤窑等多种办法，辛苦地拉扯着三木和弟弟。三木和弟弟经常被人欺负，因此三木的性格也越来越怪异，越来越凶暴。三木11岁就开始酗酒，到后来甚至每天必喝3斤。三木心里时常埋怨，我生在这种家庭是倒了一辈子的霉。三木读书不行，家里经济也艰难，但母亲却还是硬逼着让三木在乡镇的中学继续待下去。或许母亲心中仍然惦记着道人说的那句，如果他管不了自己，读不下去书，就会为非作歹，无恶不作，必定成为棒老二。在母亲的坚持下，三木最后混了个高中毕业。但毕业后，他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就这么游荡着。三木19岁那年，母亲就给他讨了个老婆。母亲希望成了家以后，三木能变得成熟懂事，可是事与愿违，三木依旧顽劣不羁，母亲身上的担子反而更加沉重了。母亲的苦三木看在眼里，可他根本不理，他只想着我就在母亲他这棵树下过一天算一天。也就是同一年的夏天，三木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一场大暴雨、大洪水席卷全国，三木的家乡也未能幸免。一场泥石流瞬间吞没了三木家赖以生存的一切，包括煤窑和住房。他们的生活一下子全无着落，原本就单靠着母亲才勉强支撑的家庭，这下该怎么办呢？三木的母亲是绝望的，但他这棵树终究没有倒下。三木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孙女进了县城，找民政局想办法。回家后的三木母亲，她脸上的绝望竟然消失不见了。三木了解后才知道，原来母亲在县城遇见了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给了三木母亲极大的帮助和安慰。母亲兴冲冲地跟三木讲法轮大法如何如何好，可三木是一点都听不进去。不久之后，三木因推销假货坐了牢，在号子里有一个姓朱的人。他看三木虽然凶恶，但又觉得三木不失正直，就主动找三木说话。时间长了，两人关系也好了。小朱说他是信神的，他晓得人类今后有大劫难，还说现在的人一定要信神，不然就过不去大劫难。小朱对三木说，你如果回去了，一定要在周围打听是否有信神的，并且要跟着信，才能躲过这一大劫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小朱讲的这些东西三木却听进去了。说起三木这次坐牢也算是冤的，当时三木想找个正经事做，去应聘当推销员，结果却受骗进了个假公司造成的。三木刑满回家后不久，表舅到三木家来串门。表舅和三木谈起他在信神，要三木一起信。三木一听就爽快地同意了。三木母亲劝阻三木，让三木一起修法轮大法。三木说，你那个苦得很，我吃不消，而且政府又不允许练。三木听了小朱的劝，跟着表舅信神，认认真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然而开始信神的三木又碰到了一件冤枉事。那时三木在外地，想靠在一辆自行车上休息一下，不想啊，那辆自行车没锁，前面的地面有点坡度，那自行车迅速向前滑了2米多。还没等三木反应过来，三木就被抓住了，说三木偷车，最后他又被关了半个月。更糟的是，三木认真地跟着表舅祷告、守安息、做工，时间一长他就没了耐性，加上他发现教友里面有很多虚假，口里讲爱，心里却彼此勾心斗角的， 经常出现扯皮不和的事情。三木觉得这个世道真没救了，他看穿了这个世道，做好人难啊。三木索性什么都不信了，他干脆在家里随波逐流，整天以烟酒作伴。他抽烟喝酒还很挑剔，差的不要。没多久，三木就长期头脑不清醒，眼睛睁不开，一双大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走路左脚踢右脚。三木的腰间随时插着枪，挂着刀，挂着酒，看上了哪家的烟酒，三木当面提起来就走。赶集时，哪个卖的鸡，哪个卖的鱼，哪个卖的猪，只要三木看得上的，他也是提起来就走。三木个子大，身上又有刀有枪，没人敢找三木要钱。三木还可以拦路抢劫，一下抢了三个人的财物，也不见有人报案。有时他晚上背个大背篓去偷养鸡场的鸡，偷鸡时他把鸡头扭下来，简直就像小时候掐油菜花一样容易。掐掉鸡头后，三木他再把剩下的鸡身背回家。这时的三木真应了那道人的话，成了一个二棒子。放纵自我的三木觉得，他这么坏，可从来没被抓，没进过班房，足见这社会恃强欺弱。后来越恶的事，三木就越想做，他感觉越刺激，越过瘾。快到30岁时，三木更加放肆了，他莫名其妙的还想杀人。妻子见三木靠不住，常把孩子留下躲到娘家去，有时也喊离婚。三木夫妻两人常常吵架，吵起架时，三木简直就像凶神一样。或许三木终究还守着一线良知，一次跟妻子吵架后，三木答应去打工。当三木出门准备打工去时，他路过母亲家门口，母亲问三木去哪里，三木就把所有的事情讲了一遍。三木说他走投无路了，真是没办法了。但是三木母亲笑了笑，平静地对三木说，玩呀，有法有法。三木叹着气说，有什么法呀？母亲很认真地说，有法轮大法。我学法轮大法这么多年，你还不晓得呀？母亲拿出一本书接着说，这本转法轮就是法，你好好的通读，你自然会明白，自然就有办法了。三木接过书来疑惑地说，就一本书有那么大的威力啊？母亲说，绝对有，妈不会骗你。娃呀，你这样出去妈也不放心啊，你就静静地在我这里读着大法吧，读过了再说。母亲是担心三木出远门闯祸丢命，应了那道人的话，而三木也怕不能自控走到杀人那一步，就接受了母亲的建议。这一年三木29岁，离当初道人说的30到33岁的坎儿只剩不到一年。三木怕受打扰，就把自己关在以前租的一个堆放废品的门市里，他再请母亲帮他买了烟酒和方便面。三木母亲还给三木找来一架旧钢丝床，一床被子。母亲诚恳地对三木说，娃儿，就在这里好好读，好好的修。三木说，要的。把自己反锁在门市屋里的三木，他嘴里叼着烟，边喝酒边读转法轮。转法轮书里有一段法说，我劝大家，真想修炼的，从现在开始你把烟戒了，保证你能戒得了。当三木读到法轮大法师父讲的这一段，他心里一震，然后十分坚定地对自己说，戒，就这一念。常年喝酒抽烟有瘾的三木，对放在自己旁边的烟和酒就连看也不想看他们了。只一瞬间，三木就把十几年的烟酒戒掉了，从此他再也没有碰过烟酒。三木认真地读转法轮这本书， 这本书让三木心里一下子明白了多年来的困惑，让三木懂得了如何放下和舍去。随着学习转法轮，三木竟然开始反思自己，特别是对母亲。他想起母亲年纪轻轻连死了两任丈夫，又痛失两个爱子，而后房屋家产全被泥石流所毁，只能住在塑料大棚里，四面漏风，毒蛇、野猫、老鼠随进随出，而他这个做儿子的却悠哉悠哉。不但没为母亲分忧解难，反而还埋怨他为他添伤加痕。三木心想，母亲是承受了何等的苦难才走到了今天呀，若不是有大法真善忍法理支撑，母亲哪能有今天。如今母亲还活得潇洒坦然，腰板挺直，面无皱纹，快60岁的人像40几岁的，她的脸上永远是善意的笑容，她的言语永远是那样的亲和，就连两个儿媳与她的关系都胜过亲生母女。想到这些，三木不禁潸然泪下。三木一天一天地读着转法轮，母亲曾几次敲门送饭，但三木全都婉言谢绝了，他哪吃得下啊。三木说不饿，他也确实不饿。三木不但不饿，身体反而变好了，精神倍增。这样过了7天，三木只吃了3包方便面。以前因坏事做绝，长期喝酒抽烟，三木身体很差，还出老相，上4层楼中途还要歇息一下。现在三木身体竟然一下子轻松了，什么都好了，三木感觉大法太神奇了。在第7天的夜里，三木做了一个梦，就在这间屋里，三木开了一个窗帘店。开始只有一面墙上挂了几段布，后来布匹逐渐多了起来，最后3面墙都挂满了。这梦太真实了，直到三木醒来才知是个梦。三木想，肯定是大法师父在给他指出生活的出路。于是隔天醒来，三木学了一讲转法轮后，他就打开了反锁着的门走了出去。这时的三木感觉空气是那么的新鲜，周围的人对三木是那么的友善，不像以前的眼光，一切都变了。这时的三木提醒自己，心里一定要时时装着真善忍，时时不忘自己是个练功人。不一会儿，三木妻子抱着孩子来了，他看见了三木，奇怪地问，你不是出门去了吗？怎么？三木笑了笑说，不出门了，我现在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三木还说他已经戒了烟酒。三木妻子听了，鄙夷地对三木说，你能戒2天烟酒，河里的水就要倒流了。三木很平静地说，真戒了。可三木妻子就是不信。后来啊，三木每天就在那门市里学法，吃住都在里面。时间一长，三木妻子发现三木真变好了，就主动问三木，那现在怎么办啊？你就是学法变好了，那我们也要找事做，得过日子呀。于是三木就和妻子讲了那个梦。妻子说，既然这样，那就开个窗帘店吧。三木说，我正在发愁本钱的事。妻子笑了笑说，这些年我卖菜做饭余了一些钱，我有6000元的私房钱。三木听了很感动，妻子理解相信支持自己了。这时的三木感动得不知说什么了。三木将他原来作恶用的刀枪以及葫芦形的酒壶还有烟斗全部砸烂扔掉了，迅速将窗帘店开了起来。开始没有生意，但三木心里很平静，不着急，因为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三木严格按着真善忍的法理 处事为人，讲求质量，讲求信誉，就这样生意慢慢地好起来了。一年下来，不但生活费用有了，他还还了几万元的欠账，买了两个门市。Sam 的性格变得开朗友善，皮肤也变得白皙年轻了。Sam 的转变带动了妻子、弟媳以及一些亲戚，也都开始修炼起了法轮大法。2013年，三木34岁的这一年，他把自己的故事讲了出来。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的高德大法，三木已经是依照真善忍修炼自己的法轮大法弟子了。道士之前说，三木如果有佛缘，他将只当30半的恶人，这句话也应验了。听众朋友，您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人的命运不是只有一种，由大恶人变成大善人的三木，他人生180度大转弯的变化，是从接过母亲递过来的那本转法轮开始的。看来最关键的还是人自己的选择吧。而三木把握住了自己的那份机缘。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小粘贴，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过年的时候，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在国外，华人聚集多的地方，比如说中领馆、旅游景点，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自1999年7月20号，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抓捕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修炼。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2001年大年除夕，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学员。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法轮功师父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是没有错的，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整个政府从上到下，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同一时刻，全国的电视台、电台、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这个时候，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 法轮功为什么好，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之道，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提升道德。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和。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武汉、广东等地做了五次医学调查，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那么您也许会问，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到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扬言三个月要铲除法轮功。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广播、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么多年过去了，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他们就是想告诉您，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从土改到文革，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中共迫害法轮功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就是劝人退出中共，退出这个邪恶组织，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一起遭受灾殃。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大陆疫情爆发期间，有一家人，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到中年儿女，到上中学的外孙子，除了姥姥一人外，其他人都没有打防疫针，都平平安安，没有染疫。给您讲讲这家人的经历。在疫情大爆发期间，我们全家都没有染疫，其中只有我接种过两次疫苗，接种疫苗后我没有任何反应。到该接种第三针的时候，医院接种疫苗场地撤了，据说是因为国产疫苗有问题停了。我老伴和孩子们都没有打防疫针，都没有阳。女儿居住的城市是中共肺炎起始地武汉，那年恰好她老公公七十大寿，就在武汉封城的前两天， 他们因为回老家给公公祝寿而得以幸免，没有被封在武汉城内。疫情期间，他们居住的小区、单位的同事、外孙的同学，一家一家的阳，同事家、邻居家走了好几个老人。女婿来电话说，太恐怖了。我安慰他说，疫情是长眼睛的，你们不会有事，放心吧。多念我告诉你的九字真言，就能救你的命，能改变你的环境，能保你身心健康，这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我一席话打消了他的恐惧心理。我的家人都认同大法，支持我练法轮功，全家都已经做了三退。老伴儿每天都念诵法轮大法好，晚上睡觉前坐在床上还要念。刚开始做三退那年，女婿亲自写了三退声明。在疫情大爆发前夕，他往返北京、深圳、上海、成都等地出差，接触各色各样的人群，法轮功真相护身符随身带，一路平安顺利。外孙从丫丫学语就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小学一年级就退出了少先队。当今社会，校外补习成风，他从小学到初中是班上唯一没有参加过校外补习班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去年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省重点高中，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女儿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就对我说，妈妈，我不该入党的，太黑了。那时候三退大潮还没有开始，三年前学院领导找他谈话，要提拔他担任系主任兼党书记，女儿谢绝了。他对我说，尤其是党务工作不能接。我很是赞同。有亲戚说，现在社会上有人还花钱买官，叫你当官你还不当。女儿能看淡名利，不随波逐流，是因为她看清了中共假恶斗的本质，做出了明智的选择，从而得到神佛的佑护，平安度过疫情劫难。我们全家发自内心的感恩师尊，感谢师父慈悲呵护。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心语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古语云，战战青天不可欺，未曾动念已先知。有人因一念的成善而得福报，因天道又善，有人因一念的邪恶就遭天谴。一切顺吉逆凶的感应就如同响之回声一样。古语还有，福祸无门，为人自招，讲的都是劝人向善的道理，提醒世人慎重自己的起心动念。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古籍中记载的例子。一，积金不如积德。明朝有位王忠诚，总治两广，有一天清查库堂，有盈余金34万两，户部已经开销，没有存账，在军饷方面也都发清，是一笔无主可归的公帑。乃因国家久无战争，军数少而饷多，
日积月累，遂有此笔大盈余，谁也不能查究，朝廷亦不知。他查到后，打算据书奏之朝廷。他的一位老友劝他说：“公一尘不染，朝也共知。但此次查到之银，既非下取民膏，亦非侵占国库。公有四子，可稍为之计划，报以30万两，留4万两分授四子，于公之中介无损也。”王忠诚听了，笑着说：“如此，犹如双居之父守30年节，一旦为儿孙祭而改节，不可惜吗？”乃尽数奏报，不留资铢。人们称赞王忠诚是位难得的真君子。后来他历任郡守，诸孙连中数员或魁，皆续相位，家道九兴不衰。绍兴府有位布政官，善于搜刮民脂民膏，贪污积财数十万，被免官后回乡，买了10万亩良田，在郡中算得上是首富了。他经常梦到祖父告诉他说：“你要遭到报应的。”布政不相信祖父托梦所说的话。他只有一个儿子一个孙子，果然整天吃喝嫖赌，挥霍钱财，结果都是短命而死。儿孙死后不久，布政就中风瘫痪，此时家中的财产已经全部败光了。他临终时说：“我官做到布政不能算小，田买了10万亩也不能算少，都是在我手中置的，如今双手空空，家道衰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啊？世事纷纭转头空，唯有自己积德行善才是有益的事情，奖善罚恶，天理在衡量着一切。”二，勿谋他人财产。明朝有一妇人徐迟，与徐八的住处很近，看见徐八的房屋壮观漂亮，便想方设法谋取。徐八起初并没有卖房的打算，徐迟就引诱他的儿子去赌博，以至于倾家荡产，最后只得把房子卖给徐迟。徐八很难过，于是父子不和睦，愤懑而死。不久，徐迟的3个儿子和5个孙子都得了重病。徐迟梦到祖父对他说：“你的灾祸就要来临了，你还记得不久前得到房屋的原因吗？徐八在阴府控告你了。”徐迟很害怕，第二天一早就到城隍庙去祈祷。才刚走进庙，看见一位乞丐表现很惊讶的样子，有人问他原因，乞丐悄声说：“昨夜偶然睡在庙里，看见有人手拿诉状控诉徐迟诱他儿子赌博而倾家荡产，没想到今天就碰上徐迟来祈祷，所以我很震惊。”徐迟听了更加恐惧。不出一年，徐迟一病不起死了，子孙也都相继而亡。每个人的财产来源于自己的福报，不是阴谋陷害可以得到的。分外之财不可得，不义之财不可取。宋朝时，江西赵尚书与常醒园做邻居，见常家庭院雅致，千方百计想要谋取。常醒园立契并于后赋诗，书原契上赵尚书送给他，诗曰：“乾坤到处是舞亭，机械从来未必真，覆雨翻云成底事，清风明月冷看人。兰亭细事今非尽，桃动神仙也笑琴。原是主人人是客，问君还有几年身。”赵尚书得诗后很惭愧，便将器具还回。赵尚书因提早觉悟，转祸为福了。三，为官须为民。汉朝张勋任清河令，仁爱明智，尽职尽责， 从不忍心欺压百姓，待下属如朋友，视人民为家人。当属下官吏有过错，就劝其改正，不要再犯。凡是懈怠懒散的，就劝勉他要勤奋；凡是粗野莽撞的，就劝导他守礼守规矩。对狡猾虚伪之人，就责问纠办；对争财物的，就用公理来平息。讲君子取财，取之有道，要有公平，有仁义。争礼法的，就晓之以理。如果是初次犯错，还情有可原的，就宽恕他，给予机会改正；实在无法宽恕的，才绳之以法。他为政五年，政通人和，风调雨顺，没有任何自然灾害、蝗灾、瘟疫都没发生，这真是上格苍穹，此即历史上的清和善政。所以一个廉明的官员，他在一方治理就是百姓的福分，不但民众感戴，上苍也会加以福报。为官须为民，要严于律己，有无私为民的仁爱之心，把众生的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反之，若是为了一己之私仗势害民，违背天理良知，纵然一时逃脱了法网，毕竟天理不容。如南京卫孟少卿，善于阿谀奉迎，一心想谋取自己的官位的升迁。他看到汉武帝想要在文皇帝的陵墓上建寺，需购买名贵木材，就留心此事。有位长期经营木材生意的洪某，买得巨木数排，都长达50多丈，世所罕见。正在这时运到南京，孟少卿得知后想占有这批木材，就搜取洪某的衣服财物，污蔑他是抢劫得来的，把全部木筏没收，处以洪某死刑。洪某含冤而死，死后才过1个月，孟少卿暴病而亡。其他与此案有关的官员，几个月以内也都相继死亡。黄基寺建造刚刚完工，就遇上一场大火，大柱木头埋在地下，全部化为灰烬，没有一点留下。四，勿陷害无辜。宋朝陈济任开封府公曹参军，有一天，张献太后的族人以木杖打死一位士兵，太后知道后，就派遣使者降下懿旨，要宽恕族人的罪过。当时陈济正在验尸，其他官员提出要以病死判，并示意陈济说那位士兵是因病而死的。陈济正色说道，事实上他是冤枉死的，他等待我去为他伸冤，岂可惧怕太后的威势而不按时奏报呢？希望你们不要干预我。于是陈济写信禀告开封府尹程琳，后来太后没有找陈济的麻烦。不久，陈济梦到有一个人来向自己道谢，我的冤屈没有您便无法伸张，阴间的官吏认为您有阴德，注定您官位显贵，诞生贤良的子孙，所以我特来相报。陈济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由此明显任台省副使，后又任三司副使。他的孙子陈传道、陈履长都以文笔和才学担任显要官职，可谓极善之家必有余庆。苏州官吏何应元，他有一子名何深，4岁时到外祖母家去，途中经过灵家山，夜深人静，恍惚间看见远方有灯火人马走来，遇到和珅时急忙回避说，何家的公子在这里，我们应当回避。于是人马灯火都从其他的道路上去了。和珅的乳母回来讲述了这件事，何应元听后很高兴，认为儿子将来一定显贵。和珅17岁时忽然双目失明，何应元非常愤怒，怎么会这样，就去求问道士。道士焚香拜倒神明后 告诉他说，你的儿子本来会考中做官，只因为你为官时接受了别人的贿赂，使无辜者入狱，上帝便断绝了你的后代，这个孩子转生到其他有德的人家去了。没多久，和珅果然死了。五，火神试爆。清朝康熙初年，檀香很昂贵，苏郡有一家制香的香铺，以前以三金买了一尊檀香的佛像。香铺家的人私下商量说，如果将这尊佛像制成檀条出售，可以得16金，于是要毁坏佛像，趁着檀香涨价赚一笔钱。但是佣人害怕造罪业，就劝阻他们不要这样做。当时香铺家的女婿准备接妻子回家，正住在岳父家里，他对佣人说，你是佣人，何关你事，听从吩咐就行了。当天晚上，香铺家的女儿因腹痛不能回家，夫妻二人只得继续留住在香铺家。第二天，街上有个6岁儿童随父走路，忽然指着香铺问父亲，那一家的房屋为什么用红封条封住呢？他父亲以为他看错了，就叫他不要乱说。当天晚上，香铺发生火灾，香铺全家人都烧死了，但这场大火却没有烧到邻家。当时香铺家的女婿想从楼上屋孔中钻出，被一物拦住出不去，而死于火中。那位劝阻的佣人在当天早晨被另一家香铺强邀去做2天工，只有他幸免于难。因果报应没半点差错，存的什么心就遭什么报，着急或招祸全看个人的起心动念了。香铺一家人算是集体造罪，毁坏佛像，把尊贵的佛像作为商品盈利，很快就全部遭了报应。人做事须循天理，自古以来明晓因果之人总是把德性和善念看作是最重要最可信赖的，对于行善之事就尽力去做，对于凶险损人的事就避免不去做，不与社会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一念之善可化解灾难，改过迁善亦可转祸为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